好，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好，我们先读今天的要理问答哈，在海德堡要理问答第44问。那我来读问的部分，然后我们一起来读回答的部分。为什么还要加上站在阴间呢？答：为了使我在极大的愁苦和试探的攻击中，仍然以确信我的主耶稣基督，借着他在十字架上与十字架之前所承受的难以言喻的心灵苦楚、痛苦和惊恐，已经拯救我脱离了地狱的痛苦和折磨，并且说因此可以得着完全的安慰。好，我们今天读的要理问答是第44问，我们知道这一系列的问题哈，都是在讲使徒信经。在使徒信经里面有一句话叫做"降在阴间"，是指耶稣基督他降在阴间。那我们知道，在上一个问题当中，我们知道哈，降在阴间什么意思呢？降在阴间是表明他完全的死亡啊，是真正的死亡，是耶稣基督他真实的经历。身体与灵魂的分开，哈，他经历真正的死，站在阴间。那我们看到，有的时候我们会问说，哈，耶稣是神，他怎么会站在阴间呢？啊，我们会说，耶稣他是一个神，所以他在阴间里面痛苦好像是没有什么哈，因为他是神啊，所以他在阴间都是可以承受的啊。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神性的位格，他的位格，他的 person 是神性的，但是他的本质，他的本性有人性跟神性，所以他的神性跟他的人性是不掺和在一起，也不分开哦，这是个奥秘。所以我们看耶稣基督他受苦的时候，我们是要从他完全的人性来看，他完全的人性是跟你我是一样的，就是他没有犯罪，他是以真实的人来经历完全的死亡，和上帝关系永远的分开。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基督的受苦是按照他的人性而言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人性当中所经历的痛苦多大，耶稣基督在他人性上所经历的苦难就有多大。很多时候我们会说，啊，耶稣怎么能体会到我的痛苦呢？啊，我疾病的痛苦、罪的捆绑，还有各种各样啊人际关系哈，一切的罪所带来的痛苦，耶稣怎么能够体会呢？他可以体会，为什么？因为他真实的人性，他承担了一切。这一切痛苦的责罚、罪的责罚，他都体会，都在他的身上。所以弟兄姐妹，请不要觉得说耶稣基督是个神，他不能体会你。但是你要知道，基督按照他完全的人性，他为你我受苦，所以他能够体会你的痛苦，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啊。我们看到说，他已拯救了我脱离地狱的痛苦和折磨。这个地狱的痛苦是因为上帝他的圣洁、他的公义要彰显出来，这不是我们能够承担的。所以每次我们看到基督站在阴间，我们就从他的人性中看到他承担上帝公义的愤怒。我们在十字架上，我们就有这个安慰，真的是完全的安慰。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向你感恩。求你怜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缺乏对你的认识。求你怜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把目光放在这个世界，我们没有放在基督你完全的工作、你的身份、你为我们所做成的事情上。因为在你那里，只有在你那里，我们才能脱离地狱的痛苦和折磨。因为上帝，你是如此圣洁。而你的圣洁要求你一定要执行你的公义，主啊，你怜悯我们，我们在你儿子耶稣的身上看到 这一切，他担当上帝你公义的愤怒。主啊，你帮助我们，我们有着奇妙无比的救恩，就激励我们每一天，我们愿意过顺服你的生活。主啊，我们祈求你特别安慰我们当中有各种病痛中需要的弟兄姐妹。主啊，你来安慰，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帮助是从耶和华而来。主啊，你与我们同在，你安慰我们当中有家庭，有各个方面有需要安慰的，主，你借着你的话语来安慰我们。主啊，我们生命当中需要被你降卑的地方，我们也祈求你用你的话语使我们可以谦卑，因为你呼召我们是与你的爱子基督联合，我们是与在他受苦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主啊，就帮助我们经历基督的苦难，使我们能够与他一同经历得胜和升高，这是你给我们属灵成长的秘诀。主帮助我们，也祝福你自己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帮助，把我们带到主你的面前来，在这一个礼拜里面可以仰望你过得胜的生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名求，阿门。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是我们很熟悉的一处经文，是诗篇第121篇。诗篇第121篇的语境是什么呢？我们知道诗篇120篇到诗篇134篇是上行之诗。按照教会的传统，这15首的诗篇是以色列人一个节期，每年3次从以色列境内不同的支派、不同的地方到耶路撒冷来敬拜神。每年3次，以色列中一切的男丁要离开他们的家乡。到哪里？到耶路撒冷来朝拜神。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是在高峰，对吗？希伯伦在山上，从这个亚伯渡口到这个世界到伯特利，再到希伯伦，那这个海拔是一点一点的升高的啊。甚至你如果仔细去看圣经的地理很有意思，这个升高是一点一点的升高。希伯伦是最高峰在整个耶路撒冷的地方。那我们看到圣经的人物雅各的一生也是一样他的一生在亚伯渡口遇见神的时候，他的生命就被翻转。他翻转的生命怎么样？他就开始去登山从亚伯渡口到示剑，到伯特利，到希伯伦。雅各的一生从低山的低面开始，一直往上面登到高山，你会发现什么？雅各所经的苦难怎么样？越来越大，在世间怎么样？他的女儿被玷污了，他的几个兄弟犯了杀人的罪，然后到了拉结，到了伯特利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什么呢？他的妻子拉结过世。我们认为他的灵性到了最高峰的时候，在希伯伦，他的最爱的儿子约瑟被卖，所以弟兄姐妹，以色列人的一生，他们是，我们可以说，是在登山，每一个节期要登山，他们登山的时候会想起他们的列祖，他们生命是怎么改变？所以，我们回想雅各的一生，从山的低面的地方到高面，他的苦难的增加，上帝把他所爱的怎么样拿去？但雅各的生命经历到巅峰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是成熟的时候，他的苦难是很大的。上帝把他所爱的拿去，这是每一个以色列人从每一个节期，一年3次，从不同的地方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从山的低面到高面，是每一个以色列人都要经历的。他们要登山，他们的属灵生命要成长，这是每一个以色列人要经历的。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到耶路撒冷容不容易？如果你是从别的支派，从平原然后到耶路撒冷是不容易的。你大概要走，有些人可能从北部的支派从北部支派到耶路撒冷，肯定要走4天， 啊，走四天，每天走10个小时，你肯定要走四天，是很辛苦的。我们今天可能走路走四天，哦，我们大概可能受不了，对不对？我们开车开四天，我们都觉得受不了啊！你一天开车开6个小时，你就崩溃了，对吧？每个是2个小时，最多3个小时，一定要停下来休息一下，没有办法。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走至少4天的时间啊，从远处到耶路撒冷。我们看到他们会有身体的疲惫，按照神的心意，从不同的地方到耶路撒冷来敬拜神，是要克服身体的极限。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些一个个以色列人从不同的支派到耶路撒冷的人，他们除了身体的疲惫以外，他们还有其他的负担、残累，还有痛苦。我们说1年3次，啊，可能4个月1次。有些人可能在这4个月里面发生了什么？可能有亲人的过世，对吧？可能有孩子的过世，可能有疾病，可能有别的问题，可能有人际关系的痛苦。有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神的要求说，你们要到耶路撒冷来敬拜啊，因为在耶路撒冷啊有祭司的献祭，要把手放在羊羔的身上啊，祭司来献祭，是表明罪可以被赦免，所以这样的一个节期对以色列人来讲是很大的安慰。那是弟兄姐妹，当这些以色列人经历苦难的以色列人。他们会不会怀疑？每年好几次，是不是值得？我每一个礼拜天来聚会，是不是值得？我每个礼拜天来聚会，上帝是否会解决我生命中的痛苦？他会不会挪去这些问题？有些人可能去耶路撒冷，可能去了好几年；有些人可能去了好几十年。有些问题可能仍然没有改变。我们看到这些以色列人会不会怀疑我们的敬拜是否是有益处的？所以弟兄姐妹，今天诗人他怎么说？哦，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来？诗人说，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需要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帮助，没有一个人是不需要帮助的。诗人就在这首诗篇里面怎么样呢？把我们的目光，把我们帮助的来源转移到神的身上，把不属灵的，把不够属灵的放在属灵的事上，他要调整你属灵的眼光。把你的目光放在造天地的耶和华而的身上，弟兄姐妹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帮助。我们需要谁的帮助呢？好，我们知道，在过去，好，至少过去10年里面，如果你有买过去10年的，过去10年内啊租的车哈，那基本上都有一个功能啊，这个功能叫 Cruise 啊，大家知道 Cruise 吗？啊，是自动驾驶啊，你可以。调那 cruise 的车可以自动匀速来开，哦，基本上过去10年的车哈都有这个功能，啊，你买，那你当你当你在开 cruise 的时候，你可以匀速再开55迈哦，或65 mile，啊，基本上你可以匀速的来开，啊，但是我们的生活不是这样，没有那么匀速的一直哦在这个匀速里面来开，有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在不匀速的时候，我们在不同的环境里面，我们是需要帮助。兄弟姐妹，我们今天看到，在诗人的回答里面，他告诉我们什么呢？他告诉我们要把目光放在神的身上。他对神的描绘有两个大的方面，有两个大的方面告诉我们，我们的帮助从这位神而来。把我们的目光放在属灵的事上，而不是放在世界那里。 那我们的帮助是从一位什么样的神而来呢？啊，这位神是我们需要认识的。那诗人的第二节说他是创造天地的耶和华。然后第三节到第八节，他告诉我们，那第三节到第八节重复一个词啊，大家有没有注意？有个词他重复了很多很多遍。我不知道经文哈有哈，在第三节到第八节有个词在重复，什么词？啊，叫保护，对不对？保护啊，第三节到第八节，这六节的经文里面，哈，保护这个词出现了六次，六次，几乎每一节哈都有保护这个词。那保护为什么很重要？这个保护体现出上帝什么样的一个性情，他的属性？我们可以说，这位神，他是一位立约的神。他能够保护我们的原因，是因为他与以色列怎么样？他与以色列立约，与每一个以色列的群体的个体与他们立约。所以，我们再看到这首诗篇的时候，我们再看到一个词叫你和 you 或 your 和你，这个第二人称单数啊出现了几次？啊，造9次啊，10次，真的10次。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这位神，他是一位与我们立约的神，他又是一位创造的神，他是一位立约的神。当你认识到这位神，这创造又与我们立约，他会给你带来极大的安慰。特别是他是一位创造和立约的神，他告诉我们什么？他必不使你的脚怎么样摇动。我们看到上帝要保护你啊，保护我们，他凭什么要保护你？他凭什么要保护你？他凭什么要保护我？啊，弟兄们，当你觉得你很软弱、很失败的时候，但觉得你得罪神的时候，你是很深的体会到你是一个不是个糟糕的人，对吗？上帝凭什么要保护你？他为什么要保护你？诗人用六个词保护、保护、保护、保护、保护。来表达每一个去耶路撒冷的山上，上帝要与这样的每一个以色列人同在。为什么？因为他是与我们立约的神，是与你的家庭立约的神，是与你的孩子立约的神。好，我们先看第一个大的方面哈，我们看到这位神他是一位创造的神，说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哦，从这一位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那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那告诉我们，我们帮助的源头不是人的能力，不是人的智慧，不是我们人的经验，不是人的技巧，而是要回到属灵的层面，回到这位创造的神。所以弟兄姐妹们看到哈，以色列人，我们看到每一个单独的个体，他们的家庭，他们可能在一段时间里面出现很大的危机。但是诗人说：“你们把目光放在创造天地的神的身上，哦，创造天地，这对姐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到上帝在造天地的时候，我们是看到什么？看到他的全能，对不对？我们看到他的伟大，我们看到他的能力。所以，我们看到没有一件事情是在上帝的主权以外的。”创造天地的神，我们看到他造每一样，造宇宙，造星星啊。如果我们看到约伯记，你就知道上帝是充满智慧的神，整个创造是反映出神的智慧，所以神是没有差错的。所以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啊。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从不同的地方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要走好几天啊，我们的当时没有我们现在的治安这么好啊？那我们看到我们现在开车啊，车里面有空调，对吗？啊，有空调。那当时啊是没有空调的啊，走路啊，甚至可能连雨伞都没有啊，那是很辛苦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不同的以色列人，他们到耶路撒冷山上，他们经历神的保护。他们的安全 跟我们现在不一样，但是他们在敬拜的这个方向上，上帝告诉他们什么？创造天地的神与他们同在，没有一样的事情是在神的计划之外的。我们看到这些以色列人，他们默想的时候，从不同的地方到耶路撒冷，他们会不会害怕一个强盗出现？哦，太阳的炎热会不会伤害到他们？好，晚上是不是有绑匪？好，晚上我们看到在山上山下的温差是很大的，啊，他们会不会被寒冷所伤害？啊，都是有可能的。是什么让他们可以坚持敬拜？好，是因为这个创造天地的神。他的计划是没有错误的，哦，他造人的目的是要来敬拜他，哦，不是为了敬拜这个世界。所以，当以色列人顺服的时候，他们可以看见上帝的护理在他们的身上，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位神，他要帮助以色列每一个在他的旨意里面去敬拜他的人，哦，在你生命里面没有一件事情是在神的主权的计划之外，没有一件事情是大到一个地步，啊，是上帝不能够掌管、处理的。兄弟姐妹，这是一句，这个神的形象，他是一位创造的形象，对每一个来敬拜神的人是很大的安慰。好，我们再进一步，我们看到，那上帝的帮助啊，他是创造的神。那他要帮助谁呢？他不是帮助任何一个人。我们特别看到他是帮助他恩约中的百姓。所以，我们知道这位上帝，他是一位圣洁、公义、慈爱、怜悯，哦，他有各种各样的属性。我们看到上帝要帮助的事情啊，是绝对是和他的属性是一致的。上帝是不会帮助那些啊跟他的旨意不一致的行为，啊，所以我们看到耶和华的帮助也是让我每一个以色列人把目光放在他们跟神的关系里面。这位创造天地的神，他的属性有没有影响到这些以色列人？所以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啊也要思考的地方。那我们再次来看到，在第二个大的方面是啊，我们今天的重点，我们看到这位神，他是一位与我们立约的神。那我们刚才也讲过，这位神，他是与以色列立约，也是与以色列的群体，也是与以色列的个体立约的神。那他透过啊，我们就看到经文里面特别提到说，哈，是保护以色列，保护以色列。那我们特别提到是保护你啊，保护你的。保护你的啊，要保护你，保护你啊，这个词出现了很多很多遍。我们看到上帝他要保护你，第四节说保护以色列的，他不打盹啊，也不睡觉。我们看到这位神，他是一位与我们立约的神。弟兄们，我们看到，那这到底对我们来讲有什么的意义呢？我们看到神的立约到底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安慰？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在神的立约里面，他所承诺的，哦，他自己是一定会做成的。啊，这跟我们不太一样。好，那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所答应的事情，有时候会忘掉，对吧？那有时候我答应我的孩子啊，有时候我答应他们一些事情，有时候我会忘掉。所以因为我觉得太忙哈，忘掉。那忘掉的时候，我的孩子就有时候会很生气，有时候他就不太 trust 啊，他不太相信。哎，爸爸，他有时候会说，哎，爸爸，他会重复啊，到底会不会啊？你到底会不会？到底这东西会不会给我？哈，这个礼物他会不会给我？这个地方你会不会带我去？有时候他会重复，一直在旁边重复。有时候我忘记了，啊，我们会不会忘记？但是上帝他不会忘记，在约里面的神， 他不会忘记。那这个经文特别用一个画面来表达上帝他是不会忘记的。他用什么画面呢？他说他是不会怎么样，他不会睡觉，他也不会打盹。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从不同的地方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登山。大概最高峰大概有3300多个英尺英尺是很高的。你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在登山的时候，他们一定会疲乏，会困倦，会打盹。我们开车的时候也会困倦，对不对？你会困倦，困倦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呢？你会发现你管不了很多事情那是你管不了。但是上帝他不会打盹。他不会疲乏，他也不会睡觉，这表明什么？表明他所承诺的事情，他一定会成就，他是不会忘记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最初的圣经，从这个约的角度来讲，对我们来讲就非对对以色列人来讲有很大的安慰。上帝不会忘掉他的约，这意味着什么？我们明白这个问题，我们来看诗篇哦。诗篇这里是120篇到134篇，是以色列人怎么样？登山我们叫上行之诗。我们也看到诗篇整个诗篇被分成了5个部分有5卷，有5卷。第四卷和第五卷的一个语境是什么呢？我们从第四卷到第五卷，我们可以读到很多的诗篇是什么？是关于以色列人被掳和归回的一些场景，还有语境。这是什么意思？这告诉我们，整个诗篇150篇最后被兵转而成的时候，是在被掳之后，是被掳之后。当然，我们知道很多的诗篇是大卫写的，有些是所罗门写的，有些是可拉写的，有些是摩西写的都没有错。但是不同的诗篇最后被编成我们现在150篇的顺序是在被掳以后，在被掳以后被编纂而成。它这个编纂的方法也反映出很深的神学在里面。我们看到第四卷的第5卷有很多的诗篇是谈到被掳，谈到锡安。谈到以色列人在被掳之地、漂泊之地痛哭流泪的诗篇，那120篇到134篇，这15个上行之诗是谁来唱？是被掳以后的以色列人来唱。这弟兄姐妹，以色列人经历了被掳，他们说：“人家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这群家园被摧毁，没有家乡，被掳在巴比伦的以色列人，他们的盼望是什么？上帝还会不会使他们重新复国？上帝还会不会把他们重新再带回到耶路撒冷？我的帮助从耶和华而来。对这些被掳的以色列人来讲，他们是有盼望的。这首诗不单单只是在耶路撒冷的圣城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从不同的地方去耶路撒冷朝拜，也更是这些被掳的以色列人他们的祷告、他们的祈求，也是他们的心声。他说：“耶和华必保护你，使你的脚不动摇。”并且我们很惊讶，以色列人经历被掳，对吗？是因为什么原因被掳？因为他们悖约，因为他们违背上帝的律法，违背上帝约中的要求，神的咒诅就临到整个的民族，他们就整个民族被掳到巴比伦。他们有没有摇动？有，整个不是一个人一个家庭摔倒，是整个民族都摔倒。弟兄姐妹，上帝居然说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我靠着我们自己，我们的脚常常摇动，对吗？ 我们的帮助常常来自于这个世界。如果我们再看到向山举目的时候，很多巴利、很多偶像的神哦，他们都在这个山上，在高地，充满着很多偶像的神像在那里。但世人怎么说？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弟兄姐妹，保守我们的脚，不摇动是耶和华。如果依靠我们自己的话，我们的脚是每一天我们都会摇动。我们在教育我们的孩子的身上，我们跟弟兄姐妹的关系上，我们在抵挡试探的操练上，我们都会失败。但是上帝却不使你的脚滑跌，为什么？是因为上帝他是一位与以色列立约的神。从弟兄姐妹们看到，当以色列人从被掳当中，他们仍然可以唱奏诗篇，他们说耶和华是他们的神，帮助从他而来，更是神是要继续的去保护以色列，上帝仍然要保护以色列，已经被掳的以色列，神居然会保护他。第八节说：“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哦，这个出跟入在原文里面可以说是上帝，就是整个民族离开又进来，离开巴比伦，被掳的巴比伦，又从巴比伦被带回到耶路撒冷。为什么？为什么上帝可以怜悯这一群被约的百姓？把他们从被掳当中仍然可以带回来，是因为上帝与以色列立约。他是一位创造的神，他又是一位立约的神。弟兄姐妹们，看到神的约，在诗篇当中，我们看到诗篇很多时候是指向耶稣基督。那我们看到诗篇很多时候，它也是指向大卫君王的身份。我们看到诗篇里面，很多时候诗篇的整个引言啊，第一篇跟第二篇是讲到耶和华的受膏者被抵挡。他指向一个君王的身份。我们看到上帝对以色列的爱是体现在哪里？体现在上帝跟大卫的约当中。上帝跟大卫立了什么约？上帝跟大卫说：“哦，那大卫说，上帝，我要为你造一座圣殿。”大卫说：“啊，上帝说，等一等，我要为你造什么？我要为你造一个家室。哦，这个家室的原本叫 Bait。”啊，在希伯来文叫 Bait，上帝要为大卫要为上帝造圣殿，这个圣殿也是 Bait，啊，是同一个词哈、哦，家是圣殿，哦，还有这个啊房子哦，这个都是 Bait，所以希伯来文里面在这里有一个啊 word play 啊，就是双关语在这个地方。那同样的 Bait 是根据谁住在里面，它就翻译成不同的对象，但。耶和华神所住的地方，这个 Bait 就被翻译成圣殿；君王所住的这个 Bait 被翻译成王宫，那是一个个人所住的地方啊，是家室，那是房子。上帝要借着同样东西来完成他的心意。大卫说：“我要为你造一个 Bait。”上帝说：“等一等，我要为你造什么？造一个家室，在你的这个后裔里面，他怎么样？他要。”永远做完，然后他才有资格为我来建造 Bait，建造圣殿。为什么？这个 Bait 它是一个有君王的职分，有君王的身份，又有祭司的身份。我们看到在大卫之约里面，上帝要做什么？上帝要把整个救赎的计划写明出来，上帝的治理要透过他祭司的身份把它写明出来。我们看到。圣殿是上帝的愤怒被平息的地方，所以大卫之约里面指向什么呢？大卫之约比前面的约更清晰的让我们看见上帝的计划是什么。他的愤怒，他对悖约的后果，他要怎么处理？他要借着大卫的那一个后裔，女人的后裔，耶稣基督，他自己要成为圣殿。他自己是祭物，他又是大祭司，他要担当神的愤怒。所以，弟兄姐妹们看到这个约当中，我们可以看见 上帝一方面要爱以色列，另一方面他自己的公义的标准一定要被满足。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为什么说要向山举目，他们仍然是有帮助。哪怕被掳以后，他们仍然说：“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是因为上帝以色列立约，他的爱跟他的公义，我们看到在这个约里面被满足。而这个约，我们知道在新约当中，我们更清楚的看到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他自己来成就的。我们看到。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来的时候，他也像以色列人一样，他从加利利，从北面的加利利，一直到耶路撒冷来敬拜。耶稣会不会疲乏？会，他会疲乏。我们知道他有人性啊，就是我们刚才的要理问答里面看到，耶稣有完全的人性，耶稣会疲乏。耶稣会不会说：“我的帮助从何而来？”耶稣需要帮助吗？按照他的人性来讲，他需要帮助，他需要圣灵的充满，他需要圣灵的工作。耶稣有没有体会到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耶稣有没有经历到上帝不打盹？耶稣基督他完全的经历到，夜间日头有没有伤害到耶稣基督？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要保护你的性命。这是不是耶稣也是我们主耶稣的经历？他作为一个以色列人，他委身于这首诗篇。我们看到他要成就整个的大卫之约。我们看到他上耶路撒冷敬拜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为了我们能够在这个约里面，与上帝在这个约的关系当中，能够被他保守到底。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经历了日头的伤害、月亮的伤害、一切的灾害。上帝保护说保护你的性命，但是耶稣基督把他的性命为我们摆上。兄弟姐妹，我们看到这首诗篇是在耶稣基督他的身上被应验。我们不要觉得说。我们的帮助从何而来？我们从我们的本性来讲，我们都很依靠我们自己，我们都很依靠我们的聪明、我们的智慧。我们从我们本性来讲，没有任何属灵的眼光，我们的属灵是死的。但是耶稣基督怎么样？他为了我们能够活过来，他像这一位到耶路撒冷敬拜的以色列人一样，他为我们承受。上帝公义的愤怒，是我们成就神的约，每一个恩典之约，他都要成就。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重新再来看这首诗篇的时候，换我们的视角，我们可以来调整，我们可以来调整，我们的帮助很容易会成为啊，是来自于这个世界。啊，很容易会来自于我们自己的拥有的东西。很多时候，我们会把属灵的事情，我们会把它放到一个很不太重要的地位。弟兄姐妹，上帝要帮助的是谁？他要帮助的是他自己救赎计划里面一切要做成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当你越来越看到。上帝整个的心意是跟他的救赎、他的创造与他的救赎有关的时候，你会把你的生命放在神的整个救赎的计划里面，你会有个属灵的眼光来重新调整你自己的生活。那耶和华怎么样帮助你？那我们可以做什么？那我们可以在我们的每一天的读经里面。好，我们的祷告生活里面，我们可以操练我们自己。我们看到神的旨意，他要我们来做什么，是不能够离开我们对神话语的了解。 不能离开对上帝话语的研读，啊，也更不能离开对上帝话语的操练。求主来帮助我们有这个属灵视角的调整。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到这整个属灵调整的一个目标是为了什么呢？啊，是为了敬拜。上帝造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敬拜，他与我们立约的目的是为了我们能够敬拜。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从不同的地方到耶路撒冷来敬拜的时候，他们在整个敬拜信仰的一生当中，他们经历到上帝很大的一个同在。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上帝要做成他救赎的计划。在约里面，我们看到以色列，上帝要透过以色列来祝福万国万民。所以，与上帝立约的以色列啊，以色列在这个约的关系里面啊，他要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我们可以说，今天的以色列啊，旧约的以色列是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今天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有没有成为？在这个约的关系里面，你们有没有看见上帝他会保守任何属灵的付出，在属灵的眼光中所看见的一切，上帝会保守。啊，借着教会达成这个属灵的目标，使这个教会在宣教的使命上被成就。兄弟姐妹们，有没有看到，在旧约里面神界的以色列要祝福列邦？而今天，他要借着教会来完成他救赎的计划。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调整我们属灵的目标的时候，啊，我们你们可以同样的像这一群以色列人一样，我们也可以经历到神的同在，我们可以经历到他不会睡觉、不会打盹的保护，他要保护你的性命，啊，从今时到永远。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向你感恩。我们常常会依靠我们自己，我们的帮助很多时候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但主啊，你让我们看见，你与我们立约，你与你的教会立约，你与你的以色列立约，是为了你的计划。主，你帮助我们调整这个属灵的眼光，以至于我们知道你的帮助的目的是为了你的荣耀，是为了你的教会，是为你的救赎的计划。主，帮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来顺服、依靠你。主，让我们在信仰的路上，我们在敬拜的路上，为了教会这个属灵的使命、宣教的使命，主，让我们看见我们可以舍弃什么，让我们看见我们可以为你摆上什么，而这一切是为了你的国度的原因。是因为你在约中，你把你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主我们谢谢你，祝福你的教会，我们在祷告，奉主名求，